上文书我们说到，西夏郎主赵都督和约西军师定下毒计，欲将宋军各个击破。赵都督也担心河州乃是西夏进军中原的桥头堡，不容有失。可约西军师呢，就怕宋军不来打河州，不打河州毒计不成啊。两个人正说话间，早有探马来报，包二郎主，北路宋军先行周通，率五万人马，人夜兼程南下攻取河州，现在离此有200里的行程。约西军师大喜呀，有喜，这才是天助我也。看来北路宋军统帅蔡京是个不懂兵法的庸碌之辈。他如此这般同赵都督耳语了一阵，二郎主是依计行事。布置完了，赵都督依然是饮酒作乐，约西呢放了心头重负，也高高兴兴的大吃大喝起来。酒意正酣，又有守门军士来报，报平章七里里求见二郎主。赵都督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理都不理。还是约西军士开了口，把他带进来。一会儿就见齐丽丽头绑布巾，满脸血污，衣甲不整，进的殿堂一头跪下：“二郎主，奴才不是宋军的对手，望千岁惩治。”然后就痛哭流涕的把师承折兵，直到哈斯马中计被杀的经过禀报的清清楚楚。就听到当啷一声，赵都督手中的牛角杯砸在地上，两条胸毛虫一样的眉毛耸起，瞪大铜铃双眼，哇呀呀怪叫如雷：“小弟们，应把这个临阵脱逃、有损大夏国威的无能之辈拖出去给我砍了！”炸炸炸！应和声中，一群刀斧手是一拥而上，扒去齐丽的衣甲，脱得赤条条、五花大绑，就准备拖出去杀了。约西一见，赶忙向赵都督求情，那意思是说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杀了这员大将也于事无补，不如将他将功折罪。赵都督一听，哎，约西军师讲的也有道理，就把齐丽丽放了回来，让他戴罪立功。那么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，城外响起三声大炮，赵都督就知道宋军的先行部队已到，吩咐了一声：“小弟们，把酒席抬到城楼，待某家与军师迎宴观战。”小贩们就遵命照办。来呀，把平章齐丽丽喊过来。齐丽丽奉命来到。齐丽丽，毛家给你3000人马去迎战宋军先行部队，须胜不须败。齐丽丽一听，吓得犹如打了个晴天霹雳啊！让他跟周同去交手，那不白白送死吗？他想推辞，再一看二郎主赵都督那表情，你推辞那就咔嚓一刀杀了了事，没办法，也不敢作声，战战兢兢零点军马就准备出城迎敌。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，城外炮声大作，红蓝哨探走马灯般前来跪报：“报二郎主千岁，宋军已经城外。”“报大昭头元帅，宋军依然扎好连营，摆好阵势，看样子马上就要逃战。”赵都督一听，来呀，备马登城。他就由军师约西相陪，带着数名护卫将领出帅府，跨战马顺着马道上了城楼。一桌丰盛的酒宴已然摆在那里，赵都督不急于落座，手扶城垛往城外眺望，不觉倒吸一口冷气，满眼冰山奇海，刀枪闪烁，宋军似潮水一般涌来涌去。这时候随着一阵炮声响起，战鼓齐鸣，一哨人马来至城下，一字儿排开，左边是盾牌手，右边是短刀手，正当中哗啦啦一杆大旗迎风飘扬，这面旗红缎面金黄边，中间绣着斗大的一个周字， 门旗下一匹高大黄骠马，马上端坐一人，年纪不到30，白脸膛，浓眉毛，鹰眼睛，披一身绿战袍，肋下配着护身宝剑，手持一杆方天画戟，凛凛一驱，相貌堂堂。岳西这时候凑耳朵提醒赵都督，哎，看来此人就是达松先行周通吧。但是赵都督这个人粗中有细，鼻子哼了一声，哎，不对呀，
军师，你要看仔细了，某家听闻周蛮子平南破虎的时候就有此等年纪，现在过去了17、18年，怎么还是个大小伙子？莫非他返老还童吗？
这个岳西军师也被问住。这些西夏将领呢都没有亲眼见过周同，岳西也就是想当然，想问问齐丽丽吧，他已然领兵去城楼马道准备出战。赵都督猜的对不对呢？对了，这位将领并非是周同，而是巴州总兵史文恭，他是为蔡京从西州调来充任先行监军的，名为监军，实为官阵，要掌握周同攻城中的过事，以便蔡军是随时惩治。钦差大臣的话不敢不听啊，但史文恭久慕周同英明，更羡慕他一身武艺，在戎马生涯中自己是晚辈，心中有点发虚，是不敢造次，故此在挥师南下途中一言一动对周同十分尊重。周同是个厚道人，他哪知道其中的名堂啊，一看原先的副将升任先行监军，心中大喜，他视为平辈益友，处处是不耻下问。那么史文恭人心也是肉长，也觉得不安，一想自己征西以来并无显著建树，就自告奋勇率兵来河州城下讨战。周同哪有不允之理呀、啊？这时候周同也出得其门，跑马来至史文恭的左边，朝河州城举目眺望。这座城与西周黄州不一样，城高河宽，坚固无比，城楼之上旌旗招展，刀枪凌厉，两旁站着无数的番将，个个盔插赤翎，颈垂虎尾，束甲装裙，挂剑悬鞭，气势汹汹。中间一席，两人端坐对应，旁若无人。当中一人年纪40开外，躯体高大，锅底般一张脸，燕翅眉，凸眼睛，高颧骨，大嘴叉，脸柄络腮的黑胡须，头戴3扇羽盔，狐狸尾野之翎，背插8杆护背旗，正一手举着大海碗，一手抓着烤羊腿，在那儿大嚼大喝。侧手一人，背了头，傲袜脸，蒜瓣鼻子，胡椒眼，两片薄薄嘴片在上下翻动，头戴中原秀才帽，身穿西域羊皮袍。周同就问了，这两个人是谁？史文恭斜声说道，在下认的那是西夏二郎主赵都督和军师约西。哦，史将军见过这两个人啊？先行大人有所不知，在下出任巴州总兵之前，大宋和西夏睦邻友好，我为去贺兰山拜师学艺，曾到过西夏京都兴庆府，见过二郎主，访中原礼仪设擂招贤，故此认得。听说这个人性如烈火，武艺高强，而约西军事诡计多端。周同听史文恭这么一介绍，心中一惊啊，朝城楼一望，顿起一动，史将军，我大军摧枯拉朽之势兵临河州城下，赵都督一反烈火之性，稳坐城楼饮酒，这莫非有诈？可令全军速退，再做计较。哎呦，先行将军，万万不可啊！你曾记得三国孔明空城计乎？此乃西夏给养被断，军力无援，孤城落日，所以设的是疑兵之计，以便吓退我军，再图故城之谋。 在下不才，当骂开城门，一鼓作气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周同正在犹豫，就听到哐啷啷一阵大响，两扇城门洞开，哗啦啦吊桥往下一放，从城里面涌出一只军马，冲过吊桥，鼓声大作，边角齐鸣。一名番将驱马上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呀呀呸！宋军长绝一计，赶来送死！”史文恭一看，不觉放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！我倒是谁，却是你这个败兵之卒！速速回去，叫你家二郎主前来受降。”周同定睛一看，这个人是齐丽丽，心中更加起疑。西夏明明知道齐丽丽不是我的对手，不遣他人，要他出城打先锋，那不是麻痹我军，有意前来炸阵吗？周同心中无意应战，哪知道齐丽丽怕城楼上面的二郎主加罪于自己，更不答话，对着军中举枪便刺。周同顺手提枪，把刺来的大枪一挡，然后好言相劝齐丽丽：“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是赶快回城吧。你回去吧，我不打，落水之将。”齐丽丽一想：“我打也是死，不打也是死，我烦不了了。”一枪接一枪，一枪快一枪，杀的周同就有点恼了。挡住几枪以后，回马是一马三枪，杀的齐丽丽手忙脚乱。因为周同呢无心恋战，所以枪招呢打得不是很绝，他的意思呢就逼退齐丽丽就得了，然后赶快回营再做商议。旁边的史文恭不干了：“周将军，你不必和他磨磨蹭蹭，待我收拾他，看即刺。”说完跃马过来，一擒化戟当面刺去。齐丽丽赶忙转身招架，这时候城楼上响起了急雨般的战鼓声。齐丽丽透眼一看，二郎主轻举令旗，意思让他赶快交兵。他不觉浑身发凉，不打是绝对不行了，硬起头皮拼了命。战了大概十几个回合，史文恭嘴里大喝一声：“齐丽丽，我成全你了吧！”叉叉叉，一连数戟，杀得齐丽丽手酸腿软，大喊一声：“哎呀呀，驴跑蛮子太厉害！”一带马反身就跑，哪知跑到城下，赵都督双眼突睁，大喝一声：“给我放箭！齐丽丽，你不取得松江首级，不准入城！”齐丽丽到这儿才明白，二郎主让他做牺牲品，但为时已迟。史文恭已然赶到，马到戟到，齐丽丽一缩脖子，哪知道史文恭戟尖偏偏不朝他头上刺，而在他脊背上戳了一个透心凉。齐丽丽翻身落马而亡。周同一看，连连点头：“哎呀，史将军武艺不差，不过武德稍逊了一点。”他本想就此收兵歇息，再做攻城之举。史文恭却说：“将军，我军锐气正旺，此时不攻更待何时？”高同一想也对呀，蔡京命他半月之间攻取河州，现在路途之上已用去一半的时间，要是今天再求稳妥，恐怕与三军的士气不利。于是周同立刻下令：“我兵我将围城架梯，攻下河州。”一声令下，鼓声大作，三军踊跃，云梯队在盾牌手的掩护下纷纷架梯过河。周同一家马夫菊花清神速无比，哗就冲到了护城河旁。这时候他跳下坐骑，左手持盾，右手高举金刀，指挥士兵架起云梯，一个劲的往河州城上猛攻。宋军一看周同身先士卒， 置生死于脑后，一时间士气更为高昂，呐喊着争先恐后，气势如排山倒海，锐不可挡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城中惊天动地一阵炮响，突然火光冲天，雷石石灰包滚木乱箭泼将下来，很多宋兵猝不及防，纷纷倒下。周同焦急难耐，就跃身上了一架云梯，似猿猴猿目快速爬上，他要身先士卒攻下河州。哪知道爬了一半，嘎啦啦一声响，周同从半空里摔将下来。这宋军一看先行将军坠地，锐气顿消。史文恭一瞧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发现城垛上冒出个胖大和尚，他拿着一双硕大无比的铁锤，哎呦，挨着云梯就打过来，打中的云梯都断了。周同的梯子肯定是吃了贼秃的铁锤，于是史文恭拍马冲将过来，一把把周同拽上马背。这时候赵都督大喝一声：“给我对准周蛮子放箭！”那羽箭就像飞蝗一般朝俩人泼将下来。史文恭一手举盾，一手把佩剑舞动的像银轮一般，就护住了周同，用虎头战靴猛踢黄骠马，就冲出了箭雨之外。可是周同箭上已然中了两箭，疼得昏厥过去。还没等史文恭有喘息之机，城中四门大开，冲出四员番将，领着四十番兵，呼啸着呐喊着，排山倒海一般就掩杀过来。这时候宋军大乱，史文恭慌了神啊，急忙传令速速退兵。这一声喊，宋军反身就逃，一直溃退五十里，兵力折了两成，番军仍然紧追不舍。这时候周同啊行转过来，史文恭心里面稍微安稳了一会儿。先行将军，事已到了这般地步，我看还是速速退兵黄州，再做计较。史将军，千万不可呀！如若就此退兵，士气全消，兵败如山倒，我周同死不足惜，所负两城必将得而复失，全体宋军都得葬身荒漠之中啊！那怎么办？我的意思，你单人独骑速回黄州，向军师告急，拨周云清、栾廷玉、林冲率十万生力军前来支援，并压粮草，万弹皆应。我在此找个险要地势，屯扎兵马，拼却一身，我挡住夏兵，等候援军，伺机再去河州吧。史文恭听了以后，心中很是感动。按道理应该是他留在此处阻敌，另外他要派人把周同送回黄州休养和告急求援。可是现在先行将军不顾安危要他回去，这怎么能答应呢？可是要他一人带领这批败军阻挡锐气正旺的番兵，他心中又有些惶恐，万一援军未到已然全军覆没怎么办？这个罪他顶不了。犹豫片刻，史文恭说道：“周将军，我怎能让你一个负伤之人在此阻敌？大敌当前，当全力以赴，我愿陪伴将军与敌周旋。我看另派报马，星夜回黄州召集吧。”周同略一思考，点头答应，亲笔手书一封，派出加急报马，昼夜兼程，就赶往了黄州。这时候一名小校牵来了周同的坐骑菊花青，他上了马，同史文恭领着兵马撤退十余里，但见眼前出现一座高山，连绵起伏，树木参天，悬崖峭壁，怪石嶙峋，一条马道从山下通过，地势宽阔，旁边有一条干涸的河床，上有涓涓细流，可供饮水。史文恭一看，先行将军，这儿是通往黄州的咽喉要道， 依山靠水，难攻易守，我今不如埋伏在此，足可以以一当十。若明天翻兵追来，杀他一个回马枪，胜似河州城下的强攻。只要挫敌锐气，我们就能阻住敌军的追击。好吧，石将军，且带我俩先去看看地形再说，让队伍暂时停下休息。于是两个人带领几名随行骑马上了山坡，朝河州方向眺望。暮色中已见不到远处的尘头，也听不见人喊马嘶之声。周同就疑心了，石将军啊，番兵锐气正旺，怎么不来追赶啊？朱先行，天色已晚，他们肯定是提防我们有伏兵，不敢轻易追赶，这也是常理啊。将军好像多虑了。周同听完想想也有道理，忙问左右这是什么地方。随从当中早有知情者来禀报，此乃是桃源山，方圆十余里没有人烟，山下乃是桃花河，原先河水很多，不知为什么干涸。史文恭比较了解西域，赶忙解释：周先行，西域干旱这是常事，反正尚有涓涓细流足够饮用啊。这时候周同的箭伤发作，阵阵疼痛直钻心肺，额头上面滴下斗大般的黄汗。史文恭一看，赶忙吩咐随从到山坡下扎下先锋营，扶死周同将军早点休息，然后传令全体军马在山下空旷地处安营扎寨，多按路寨栅栏堵死山口，以防夏兵前来劫营。是。宋军听到军令，纷纷扎下营寨埋锅造饭。周同在先锋营当中包扎了箭伤，草草吃了晚餐，因为疼痛难忍，头脑发胀，浑身疲乏，就躺在行军床上昏沉沉睡过去。哪知道睡到夜半三更时分，就听到轰轰隆隆之声不绝于耳，就像山呼海啸一般。周同猛然惊醒，以为夏兵夜袭，随手抢过那杆水波浪营枪，冲出帐外一看，哎呀不好，我们中了敌人水淹之计。但见兵营前面那座干涸的河流上游，大水似奔腾野马，无遮无拦咆哮而来，靠近河道的营帐已被大水吞卷而去。周同大喊一声，全体将士速速上山。宋军见此情况叫苦连天，扔下帐篷拔脚就往山上跑，慢一点的都当水鬼去了。您再看史文恭全身披挂，急急赶上山坡，脸孔惨白，浑身抖动，哎呀，请先行将军处罚末将吧。周同这时候冲史文恭摆摆手，此事不能怨你，是我不慎造成，哎呀，赶快整顿军马，守住桃源山再说。宋军摸黑在山上折腾了一夜，到第二天天明，但见山下空地一片汪洋，统计人马已然伤亡过半。周同这时候仰天长叹：哎，此乃天亡我也。欲知周同能否脱困，咱们下文再说。